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2号，公元2014年7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藏人在西雅图海洋节上介绍西藏传统；印度流亡藏人将提前纪念达赖喇嘛尊者80寿辰；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南藏人社区介绍中间道路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西雅图市的流亡藏人参加了该市一年一度的海洋节火把游行，向当地民众展示了西藏的传统服饰与牦牛舞。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美国西雅图市一年一度的海洋节于7月份在当地举行，西雅图流亡藏人团体也同其他族裔的民众一同参加了海洋节火把游行，向美国民众展示了西藏服饰等传统文化。西雅图市藏人协会会长丹增曲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该协会成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火把游行活动的情况。
今天是你懂中医的工作的他们都送不得钱啊，你
丹增曲基表示，西雅图藏人协会从2012年就开始参与西雅图海洋节，今年是第三次参加。该协会借火把节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据介绍，在此次西雅图海洋节火把游行活动中，数十名藏人民众和学生身着西藏三区藏人的传统服饰，并表演了雪狮舞和牦牛舞。丹增曲基表示，大家与其他国家及族裔的人们一起在这里展示各自的文化，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与之相比，西藏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最丰富。他感慨说，西雅图藏人协会在规模上只是一个小型组织，却能做到与其他大国一样，成功向西雅图民众介绍了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据悉，在8月23号、24号两天，西雅图市中心又计划举办一场西藏文化节，帮助民众进一步认识西藏的风俗与文化。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电脑外部移动电卡音。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和西藏多脉协会组成的达赖喇嘛80岁寿辰庆典长寿仪轨准备小组召开记者会，宣布将提前向达赖喇嘛供奉长寿仪轨，纪念尊者80岁华诞。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5年7月6号是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诞辰日。按照目前公布的行程安排，尊者届时出席将在美国举行的官方祝寿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 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以及西藏多脉协会三方组成的达赖喇嘛八十周岁华诞长寿仪轨筹备小组，于今天7月28号上午10点，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宣布该小组将于明年6月21号向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提前举行祝寿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欧朱多杰在记者会上就提前为尊者祝寿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达赖喇嘛尊者将不能出席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官方祝寿活动，因此我们长寿仪轨筹备小组将于2015年6月21号提前向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特此我呼吁生活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为首的流亡藏人为此而捐款致意。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代表达兰萨拉西藏朗切寺堪布绰尔托仁波切强调，这次为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诞辰日供奉的长寿佛事仪轨，不同于以往的单一诵经方式，筹备方将开展研讨会等形式进行庆祝。西藏多脉协会会长丹贝欧珠则表示，
不希望当多脉缺干年的结尾，那得十几几个人，大家男性的，那看不起。
多脉协会很荣幸能够跟行政中央以及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一同向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我们已在今年3月23号召开会议，讨论了相关事项。在会议上，各方代表支持了多脉协会拟定的庆典各项工作计划。之后，我们将在今年9月29号召开第二次会议，详细讨论各事项。
你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近日在印南桑珠林西藏难民社区中向当地的僧俗民众介绍了以非暴力为基础的中间道路政策。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于本月26号抵达印南贝勒库北桑珠林西藏难民社区，展开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主要向当地的流亡藏人僧俗介绍中间道路政策。昨天7月27号，次仁汪秋在印南贝勒库北藏珠林西藏难民社区集会大厅中向社区民众发表了讲话，详细介绍了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呼吁当地民众尤其是年轻藏人加强掌握及了解中间道路政策，向世界民众加大介绍这一政策。
我们两个是就到了不到两个半个中间看松弛差的过来。
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共当局的强权高压统治政策下，西藏境内的局势及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的同时，中共当局为误导国际社会的舆论，将中间道路政策歪曲宣传成独立或变相独立。他强调，为了向这些受蒙骗的中国国内普通民众及西方民众介绍这一藏汉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的本质及目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再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及流亡社区推广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活动。次仁汪秋部长还在当天的演讲活动上就胸天追随者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成为中共当局的政治宣传工具，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无端指责，并威胁到尊者的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再次进行了强调。 此外，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增设秘书长齐美仁增介绍，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于上周四7月24号受邀出席了由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属下的一妇女组织举办的妇女领导及工作能力研讨会开幕仪式，随后还同该志愿服务团的相关人士进行了会晤，感谢在过去50多年的流亡生涯里，该团体对流亡藏人们的生活及西藏自由斗争事业方面所给予的极大支持和关注。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为北与龙天看音。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805年，藏历母牛年，第90达赖喇嘛转世。达赖喇嘛90至12世，一年少20，此间均用西藏摄政王代替达赖喇嘛。满清驻藏大臣苏勒将达赖喇嘛转世以及新担任各摄政执政之情况报告皇帝，将皇帝颁给他们的尊号传达至外别无他事。西藏的政务全由摄政王代理。1803年，为了使西藏人民耕耘的土地税收得到公平，西藏大臣写着动诸多吉及税行随行区分洛桑之内南街资本帕拉瓦等共同编制特虎营年清册。公元1835年，波密甘兰巴拒绝向西藏政府纳税，政府派甘伦写着东珠独居和甘伦索康此单独居前往处理。公元1842年，辛巴军侵略我西藏至阿里地区时，西藏首先调遣白西瓦代兵和索康瓦部进行反击，之后又调首席甘伦白龙巴和西藏中央代兵写着汪秀吉部等先后到达阿里，最终战败入其之地并签订协议。慈门里罗门房阿汪强白次真次真甲族担任西藏摄政王24年后，于1844年离任。当时由于第11世达赖喇嘛年幼，西藏人民请求班禅登比尼玛担任西藏领袖，于是班禅仁波切担任西藏政教最高领袖达9个月。公元1846年，因后藏地区政府税务人员未能完成税收工作，西藏政府审核编制火羊年清册。公元1852年，因拉达克拒绝支付西藏阿里地区政府商务人员格桑吉门之马车，两位阿里总管派代表进行商讨，双方一致同意签订协议，拉达克按旧例支付西藏政府商务人员马车，拉达克之凤年朝贡者也按旧例放送，并由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为一方，西藏阿里地区两位总管为一方，双方在协议文件上签名。按公元1853年，在西藏与印度边境有一位叫写的扎巴的藏人没有按旧例向本地上师尔卓拉时，他逃往印度投靠英国人，西藏政府派写着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